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在今日的下午的时分，能够在大家的当中透过圣经的说话去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不守盟约，上帝也滥炒。香港人很怕滥炒这两个字，听到就怕、啊、我记得上一次上一个月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我讲为什么跟大家查耶利米哀歌呢？背景就是当我写好了出埃及记准的注释，然后呢去教的时候，圣灵给我很强烈的感动。出埃及记是讲以色列开国的时候情况，以色列是怎样的情况之下建国而成的。出埃及记讲很多上帝的律例典章，利未记就更加将它扩充。当时我的感觉，圣灵跟我讲，不要教出埃及记住，就这样教出埃及记，他们一点感动都没有的。不要讲怎样开国，不如讲一下怎样亡国。当国家亡了之后，知不知道其实是什么的情况呢？当知道亡国的痛苦的时候，你才明白为什么出埃及记上帝藉着摩西啰啰嗦嗦讲了这么多律例典章。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盟约是整个国家屹立的基础来的。不守盟约，上帝也滥炒。我们稍微熟悉五经的话都知道，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在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都讲到，上帝很清楚地说，他没有骗我们的。如果你们不守盟约，我会将你们赶出这一带的地方，你们什么都没有。上帝的滥炒不是打烂的交通灯，不是扔汽油弹，上帝的滥炒是不爱惜里面的婴孩和幼童，不爱惜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不爱惜那些老人家，不爱惜那些先知，不爱惜那些祭司，甚至不爱惜圣殿里面的约柜，更甚的连他们的敬拜，连他们的圣殿全部都不爱惜。如果以色列人是构成以色列一个重要的因素，以色列人的灵魂就是敬拜。人民没了，圣殿都没了，以色列是彻底被上帝滥炒的。被上帝滥炒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我们去下一幅。石安好像成为了上帝的仇敌这样。我邀请你大家读那些经文，那些括弧那些你不用读的，好吗？好，大家一起开始读，开始。主，唔使我哋去，唔使下，我哋去翻一二节得噶啦。如果我们熟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见到开国的时候，大卫的王朝敬畏上帝，国家的力量日升月隆。但是去到所罗门时代， 所罗门王竟然去召纳700个妃嫔，全部都是外国人、外国的女子。上帝讲明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所罗门王竟然不理会，而且还去拜外国那些神。对于出埃及记建国的时候所讲的律例典章，他完全不理。后来去到他自己的崩逝，跟着接任的罗波安和耶罗波安又将这个国家搞到更加的乱，在北国的时候更引入外国的神，于是而且直接做一个金牛犊给北国的人来敬拜，南国都不好得几多。所以你看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话，记载了这百几二百年历史的里面，大部分都出坏的皇帝，不守民约。上帝派遣好多的先知用各种的方法去警告他们，譬如说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是怎样去讲道呢？是用行为艺术去讲道的，不着衫，赤条条这样。吕振中译本就译中他光着屁股就在街上走。为什么这样讲道？我想讲给你听，有一天我们亡国的时候，我们的衣服被人剥了，没办法可以遮掩我们自己。去到耶利米先知，他的讲道就更加犀利。他自己将自己射了一个牛的符的额，自己带着在街上走。他告诉他，有一天我们会被掳，好像牛一样被人带上这个牛额这样来走路。先知苦口婆心去劝告以色列人回转，再回转，不回转我们国家就亡了，但是就是不听。于是主的烈怒开始发作，怎么竟然使黑云遮蔽锡安的居民？这个竟然这个字呢，其实就是耶利米哀歌的书名来的。何竟其实不是一个字来的，希伯来文原文这个字是一个叹息词的，是什么词啊？唉，请大家喊一次给我听啊！唉，我们经文应该翻译呢，何竟在前面，唉，上主的烈怒，上主的烈怒来到以色列人居民的里面，跟着找到有黑云遮蔽整个石安，那些不是黑云来的，那些是黑烟来的。整个以色列国被巴比伦攻陷之后，巴比伦所使用的政策就焦土政策，全部都烧光去，所以黑烟冒起，将以色列的荣美从天上掉落地下树。你想想，一个玻璃杯由台面跌落去都可以崩几块，如果由高空之上几万尺掉落来，那个玻璃杯还有什么？渣都没了。在耶和华列怒的日子，他不顾念自己的脚凳，脚凳就是整个的以色列人的敬拜的核心。至圣所里面放着什么东西？就是约柜，约柜就是脚凳。上帝连自己的约柜他都不爱惜，他用大火吞灭了那些豪华住宅。你怎知道我括弧豪华？为什么知道豪华呢？一人读来你知道有多豪华的了。他都不爱惜，在愤怒中将犹太的居民坚固的城墙都将它拆毁了。如果城墙都拆毁，敌人就可以长驱直进，使到国家和国中的领袖都扑倒在地上受尽羞辱。中国百年血史的里面，八国联军打入去中国，去到北京城去焚烧这个城市的时候，什么最好都抢了。中国人那时才知道亡国是多惨的一件事。当这个日本打入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见到日本军人只能够去鞠躬。我爸爸说有一次他不记得鞠躬，就被人当众扣一巴给日本人，没尊严可言。我们去下一幅。上帝在列怒中砍断以色列所有的国，这个国代表力量，你所有什么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全部都没有，砍断了。 上帝从他从这个仇敌的面前收回自己的右手，上帝的右手是保护以色列的嘛，上帝有能力去保护以色列，对他顶确顶住那些敌人的，但上帝不单止不收手，不单止不顶住敌人，自己收埋只手，他用火焰吞灭所有的东西，在恶格间又焚烧整个的石安变成了火海，好像仇敌拉弓射箭，射哪个啊？射以色列，本来保护以色列的，现在成为了以色列的，竟然成为了上帝的仇敌，上帝的右手已经预备好了，准备打击，好像敌人将一切的月人眼目的物件或者人物全部销毁去，宫殿或者城墙都被陷入在火海里面，而老百姓的住的地方也都被焚烧。我们下一幅，这段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八至九节，去记载以色列国亡国的时候，巴比伦打入这个以色列时候的情况。第八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第十九年五月七日，王的顾问兼这个护卫长就是尼布撒拉坦克拉坦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他放火烧毁圣殿王宫和一切达官贵人的房屋。这两条柱是很出名的圣殿的金柱，抢劫的时候见不见到这些什么的？是个金灯台，国家所有最贵重的东西全部被抢走。其实我们中国近百年来我们都经历过这些羞辱。我们下一封，我们读第五第六节好吗？开始，那些不用解了，很多其实大家一看都明白讲什么。我想讲我用了现代中文圣经译本的，帮助大家容易去明白那些的经文。我只是想讲就是为什么耶和华连安息日他都厌弃呢？为什么这个圣殿他都厌弃呢？希赛亚书讲你们的安息日，你们那些的献祭都是我所憎恶的。为什么上帝这么憎恶啊？不是你吩咐要我们献祭的吗？因为你们只是献那些祭品，你们没有献你们的心。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竟然不认识我。你向我献祭有什么用？你连我都不识。所以上帝厌恶他们的献祭。我们下一幅，我们读第七、第八节。我解第八节，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可能解这么多节的。又说定义要拆毁居民的城墙，刚才讲过了，城墙都没了，等于没有东西可以保护你，敌人长驱直入了。然后上帝说他拉了准绳，准绳就知道建筑的时候就是麦斗弹线，是不是有计划的彻底的要摧毁整个以色列，而且他不会停手，无论是守在边疆的或者守护皇城的军人都悲哀，都陷入在痛苦的里面。我去下一幅第九节一起读。 这树呢有些讽刺的意味在树。君王和领袖被掳到去列国当中了。于是呢那怎样就再没有律法了。言下之意就是说当你去到外国生活的时候呢人家是无法无天地对你可以这样解释的。但有个讽刺的意思你们不要自己上帝给你的律法。于是上帝就你活在一个没有律法的地方那处让你受尽痛苦。先知又怎样呢因为耶和华已经离开了先知再没有异象无道可讲了。但是这一处所讲的先知无道可讲其实又带着很大的讽刺。我们下一面我们再看下一幅。眼前的惨状使到作者即是耶利米心情是很激动然后写了这些经文的第十至十二节。当国家亡了之后耶利米就走去城市的树他将见到的东西写了下来他说我见到那些长老坐在地的树默默无声长老不是说呢就是说我们普通的长老是指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有权势的人他们没有说他只是将尘灰扇在自己的头上面含表示自己极度悲伤腰束着麻布表示现在国家亡了含在国殇的里面耶路撒冷那些蹦蹦跳跳本来很开心的少女现在垂头饮泣他见到什么东西呢他见到无家可归的孩子好像被人家刺伤了一样倒在这个地上面为什么他们倒在地上面呢他们倒在地上面死在母亲的怀中因为没有食物。跟着整个国家这么凄凉耶利米说我眼睛流泪我哭泣不成声我心肠激动我心胆颤抖因为我所爱的子民遭毁灭了。我们的婴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明天都陷在饥饿的里面。我们下一幅。作者无言安慰那些受灾者他本来应该是一个牧者应该安慰他们的但他没话讲我们读第十三节。当有一个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安慰他就说你不用那么悲伤因为他都受过这些苦、我理解你的或者我都受过这些苦就用同理心啊是不是那就可以安慰人但是耶利米说我没办法可以这样说因为你们所受的苦是空前的我不能够用过去的经验来安慰你现在的痛苦神安居民我实在想不出用什么说话或者类同的经验来安慰你你的伤口大到好像个海洋咁大。用咩说话安慰冇嘢讲。我去下一幅。点解咁惨点解以色列搞到咁惨因为百姓欢迎嗰啲假先知。然后自掘坟墓。我哋读一读第十四节一起读。 我哋一般咧听讲到咧，我中意听一啲咧，即系鼓励我啊、赞赏我啊、让我迈向成功啊，呢啲道咧就好多人中意听嘅。如果闹你啊，闹到你死下死下咧，嗰啲道我哋唔系几中意听嘅。我哋好似咧街市买餸咁样，我哋好似一个消费者，我哋拣一啲咩我中意嚟听。然后啲书咁讲，过去你嘅假先知虚报咗好多话必蒙保守、必蒙保守嘅异象，尽情咁样嚟虚谎同埋愚昧你。点解要咁做啊？因为佢要讨好你，佢冇显出你嘅罪孽，冇责备你。如果佢显出你嘅罪孽嘅话，你仲可以回转。但因为我冇责备你，你都唔知道自己做错咗，所以你冇咗回转，失去咗自己可以挽回嘅机会。佢哋为咗讨好你，虚报所有啲平安嘅密事，全部都系虚谎，引人走错路嘅。好可惜啊！以色列亡国完全是可以挽回过来的，是我们选择，我们喜欢听假先知的说话，好好听。我们去下一幅，这段经文呢是耶利米先知跟上帝在哀诉的时候讲的说话的。耶利米先知咁样讲，唉，主耶和华，你睇下嗰啲假先知常常对我啲百姓咁样讲话，他们你们咧必不会有刀剑嘅，必不会有饥荒嘅，因为耶和华咧要赐福呢笪地方，你会有恒久嘅平安噶。然后耶和华就话啦，嗰啲先知系借我嘅名去讲假嘅预言，我冇差遣佢哋，我冇吩咐佢哋。耶利米都知噶。以市场经济学嚟讲，佢讲个道冇人中意听噶。嗰啲假先知讲道咧，哇，好虚陷嘅，排晒队嘅，包晒棚嘅。但耶利米唔单止冇人听，仲有人追杀佢。我哋去下一封，去到第十五、十六节开始。耶利米在城那里走的时候，他听到敌人讲的说话，他们将他记录了来。敌人讲什么说话呢？去讽刺那班以色列人。讽刺你什么呢？啊，这块不是就是最完美全地最喜悦的城吗？这个不是被上帝祝福的城吗？极尽讽刺之能事。这个不是泱泱大国吗？这个不是一个礼仪之邦吗？为什么会搞成这样的呢？敌人说，我等了这个时机很久了，现在等到了。我们下一幅，这经文说上帝兑现他的警告。耶利米哀歌呢，他接受一个叫盟约神学的。盟约神学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你会蒙祝福；当你不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你会蒙咒诅。而且上帝说，我必然执行的。这段经文就是讲上帝讲给这些人听，你们不守盟约，现在我揽炒了。我读第十七节，一起读，开始。耶利米先知咧，知道而家国亡是自己国家一手造成的，咁点算好呢？如果上帝出手去攻击你，你仲可以祈祷咩？你祈边个啊？ 你祈上帝，而家对付你嗰个系上帝，你可以做啲乜嘢嘢？我哋下一幅，石安嘅出路系乜嘢嘢咧？就系24小时嘅轮值祈祷会。我哋一齐读18、19节。耶利米在树呼吁亡了国的以色列人，要记清楚整个的盟约呢，后面有一段的。盟约的后面那一段讲什么东西呢？就是如果你们亡国之后，你们仍然你们悔改了，你们谦卑，你们承认自己的罪，不隐瞒自己的恶，然后呢去祷告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转念的去纪念你们，去拯救你们。所以那个盟约背后其实有条出路在树的。上帝不是揽炒完就算的。上帝说你愿意悔改，上帝就回转了。所以你经文就这样讲了，石安居民啊，如果我们要守护城墙的话，我们要守护以色列的话，我们就要一心向上帝来哀求，因为上帝的怜悯就是我们的出路。愿石安的居民眼泪好像江河那流，昼夜不息24小时。愿你不要歇息，愿你眼中的同人不能休息，是不停止地哀求上帝祷告。夜里面，我不知道你有参加过叫通宵祈祷会，有没有谁有参加过？我参加过通宵祈祷会，3、4点真的死得人的，真的很眼瞓的。那怎么交更咯，分开了，你一批你的，你1点至2点，你3点、4点，那就交更咯。夜里每一个交更的时分，你都要起来呼喊，轮值咁祷告喺上帝面前倾心吐意，点解成为咩动力啊？系因为你见到街头上面嗰啲饿死嗰啲嘅孩童，去催逼你，唔好让我哋嘅国家变成咁样样，让上帝嘅怜悯施恩俾我哋。我哋下一幅，以下可能系祷告嘅内容，我哋读20至21节。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我们会看到就是他求上帝去监察。如果我们熟圣经就知道，当上帝监察或者纪念的时候，就表现自己有转机的意思。耶利米先知教来祷告的时候，他问上帝一些问题，上帝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什么情况？那个阿妈吃了个仔，我不是说吃煲仔饭，我阿妈吃了个仔，对不对？当然不对了。我们的先知和我们的祭司被杀，对不对？当然不对了。整个祷告去朝向那个目标，上帝我知道我们不守民约要受罚，但可不可以你施啲怜悯俾我哋，喺怜悯嘅手指罅里面俾一条出路我哋？我哋下一章，下一封，我读22节。 耶利米哀歌咧，喺圣经里面咧，可以咁讲啊，系最沉重嘅经文嚟嘅，连续五章。你记得耶利米哀歌咧有一个特色嘅，每一章咧嘅经卷咧都系得廿二节嘅啫。知唔知点解净系得廿二节啊？因为希伯来文嘅字母有廿二个。咁有咩关系呢？就是佢想讲俾你听，耶利米去写呢啲诗歌嘅时候，佢写唔出啊！佢要靠字母 A B C D E 咁样啦，俾咗第一个字提示佢，佢先可以写一啲乜嘢嘢落去。一个人心乱如麻嘅时候，乜嘢都写唔到。廿二节嘅诗歌，每一节都咁沉重。在耶利米哀歌不是看他思考的逻辑有几精密，是讲他的心情是怎样。来到今天，香港的社会已经慢慢稳定下来，但是暗涌仍然存在。今天世界的疫情在中国在亚洲的地方都叫做能够控制得到，但是这个地方以外有很多地方都失守，好像沦陷这样。今天是我们要24小时去祷告，为这个世界祷告的时候，让上帝施怜悯的手。四千几万人确诊，已经死了百几万人，是我们要为这个世界守望的时候。今天我们的教会西九浸信会，我们现在好像流浪这样，还要找地方，我们都需要用祷告去守望，让上帝施怜悯给我们，给一个合宜的地方，去让我们去将这个福音去传扬，让西九浸信会成为一个灯台，不要熄灭，继续去发光发热。我低头祈祷。慈悲的主啊，求你施恩典。耶利米的眼泪其实是你的眼泪，耶利米的痛苦其实是你的痛苦。如果不是在百几二百年里面你派了这么多先知去劝告他们，你想的是他们回转过来。又或者过往我们都叛逆，我们刚硬，我们没有遵守你的说话，我们嬉戏地来生活。主啊，今天我们看完耶利米哀歌时，我们愿意悔改，贴合你的心意而行，绝不再离开你，免得我们所活的世界蒙受滥炒。让我们活在你的爱当中，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